各位听众，6月4日这一天，在北京几乎什么都看不到。要找到30年前那场屠杀的痕迹吗？很难找到。天安门广场的血迹早已擦干，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弹孔也已模糊不清。报纸上没有一条有关那场屠杀事件的报道，不管是正面的、反面的，一个字都没有。人民日报6月4日头条刊载着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垃圾分类作出重要指示，唯一的是胡锡进的环球报大着胆子庆祝，可喜的是六四成为一个被遗忘的六四事件，但是英文版对外不对内。天安门广场四周增设了关卡，一些街道和地铁站关闭，除了巡逻队，到处是暗哨。外国记者被禁止拍摄广场中国国旗升旗仪式。略略令人惊诧的是，比较偏远的北大校门口也森严壁垒地立着几个穿着制服的警察或者是准警察。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特派记者巴莫手持六四事件照片，试图在北京街头随机访问，很快被警方发现带走拘留6小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6月3日重新使用官方几十年一贯语气，指六四事件是一场政治风波，好像在纠正魏峰和国防部长在新加坡所说的那是一场动乱。但这些话在随后公布的文字记录上删接的一个字不剩。6月4日，耿爽被记者追问的不耐烦，罔顾左右而言他。记者追问六四事件，耿爽回答，中国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完全正确。记者再问，所谓的正确选择是什么？耿爽反诘记者，打破砂锅问到底，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讲述了一遍。有记者问天安门事件是否可能重演，耿爽反问记者，你有这方面的担心吗？然后大谈起中国梦，要如期实现200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稍稍有点异样的是，美国驻中国大使馆4日早上发推说，1989年6月4日武装部队冲进天安门广场，强行驱逐要求民主的示威者，至今对死亡、受伤和被捕人数没有官方说明。推文还附上美国国务院资讯局网站制作的天安门大屠杀后30年英文版。美国使馆经常把一些敏感内容发布在微博上，让中国网民知道，中国当局常常忍着不删。已有许多中国网民留言，要求美国使馆在微博推出上面的内容，让中国人知道真相。六四三十周年，美国以天安门大屠杀形容30年前中国发生的那场流血事件，中方发言人严词反击，但也仅仅让外国媒体知道，当局小心翼翼的权力控制，不让自己的人民知道世界在发生什么，也希望自己的人民忘掉30年前发生的那一历史性事件。做得过分了，反成了此地无银300两。中央社援引某北京军区某干休所电子告示，根据上级指示要求，6月4日是敏感期当天，人员车辆非急需不得外出，在外期间严禁到天安门周边使馆区等敏感区互动，望老首长和阿姨谅解。微信微博拒止凡提了那事的全封了。可是六四这件事很难就这么擦掉，30年前几千名外国记者站在天安门广场，中国示威者的绝食请愿抗争，记者们留下来大量的图片文字记录，邓小平下令开枪后的血腥场面都有大量视频在全世界流传。中共当时慌乱了，在全世界的摄影灯面前开枪镇压徒手学生，邓小平下令把坦克开进北京城，在旧皇朝的宫殿前，在新王朝的中南海门前，他们大开杀戒，且在全球记者的眼皮底下，这在人类史上可谓首次。被杀死的孩子，他们的父母还在，是故有天安门母亲群体，他们每年在这个时候为死去的亡灵祭奠，今年也不例外。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起人张先林和十几位罹难者家属周二前往北京万安公墓拜祭，他们是在公安安排下进行，并且不准其他人参与拍摄，然而他们的悼词、他们祭拜的场面，自由亚洲电台都报道了出来。 六四屠杀后，不少人逃亡在海外，许多是知识分子、学生领袖。30年来，他们中许多几乎不停地在向这个世界讲述那一场惨无人道的屠杀。曾参与六四镇压的前解放军军官李晓明，六四之日在台北纪念晚会上现身忏悔。即便在严密控制的中国国内，也有零零星星的纪念。不少观察人士认为，关于六四，在全世界留下了这么多的资料，只要想思索、想听、想看的中国人，有一天都会知道，只是知道的越晚，对掩蔽真相的骗子越痛恨罢了。秦始皇曾焚书坑儒，习近平这个时代根本做不到。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